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欢迎收听《真道分解》，在这里我们有千木乐和你一起，今天的是周末栏目《迦南美国在圣经》，我是千木乐中的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迦南美国在圣经》的栏目呢？杨牧师，
听众朋友都了解，是电台今年呢主题多结果子这个主题来发出来的嘛。所以呢正道分解也来谈谈，圣经里面呢常常提到，在迦南地生长的不同的果子，
真的是果子啊，
真实果子。所以呢我们介绍有关这些果子呢实质的小知识，
还有最重要是这些果子在圣经当中的象征意义啊。那我知道无花果呢也是常常在圣经里被提及的，在第一卷的创世纪谈到无花果，最后一卷的启示录也是谈到无花果的哈。那上周就谈到刚才讲了旧约里的无花果哈，或者是无花果树。那现在我们就用问答的方式来帮助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上周的内容，好不好？
好
啊。那当然呢，我知道我们两位的搭档哈，我的好搭档木星老师还有杨牧师都是知道答案的，我还是邀请他们代表听众朋友来发言哈，来回答一些问题。那第一道题呢我就送给那个木星老师啊。还记得旧约生命记8章8节列出了迦南地的哪七代重要的农作物啊？非常重要的，对他们来说。
对，七大的农作物呢主要有小麦、大麦、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还有就是椰枣。
含的是蜂蜜，但世经学者相信呢很可能是椰枣哈。第二道题，对以色列人来说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这个象征神对以色列地的特殊的赐福，而且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应许相当具体化的体现，
就是体现在神供应这些农作物给他的子民。所以对犹太人来说这七种农作物很重要。那么在五经里面无花果又代表什么呢？
无花果象征了神的祝福还有这种丰盛的供应。
全对。那在历史书里面啊，有一句名句啊，就是在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哈，这是出自那个列王记上4章25节的啊。那你就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犹大和以色列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这一句话的葡萄树下、无花果树下有什么象征意义？
这个象征意义非常有意思，是象征和平、安定跟繁荣。
对，那在先知书中无花果又可以代表什么呢？
在先知书中无花果可以代表以色列民，比如说像这个好果子代表了顺服与忠诚
的以色列民，对，
而坏果子或不结果子的代表了悖逆和招致审判，
对，就是两种不同的以色列民哈。
对，具体的情况可以参考耶利米书的24章1到8节。
全对啊。那最后一道题了，杨牧师啊，送给你。在先知书里无花果也同时出现在哪两种看起来是相反的图像当中？
这个呢在弥迦书4章4节跟撒迦利亚书3章10节，包括何西亚书2章12节等的经文呢，代表两种不同的情况。我一个呢就是代表兴盛安定繁荣的场景，另外也是被神审判的场景，两方都有。
对对对，就是如果是繁盛兴盛的时候就有无花果吃啊，或者是呢那在被审判的当中他们就是没有无花果吃啊。那讲完旧约当中无花果的意义了，今天我们就来看无花果在新约的属灵意义。
我最爱吃无花果，
我爱吃葡萄，
我爱吃橄榄，
我爱吃石榴，
我爱吃这些果子的属灵意义。
真道分解邀请你来品尝水果盛宴，
一起探讨圣经里这些迦南美果的象征意义。
迦南美果在圣经。
们集中看新约里无花果树和无花果有什么象征意义，就是本集要看的。那在新约里面呢，无花果的象征意义主要是有三方面的，其实都是相关，但是我们还是分开三方面来讲。第一，就是以色列属灵光景的象征，就是整个以色列那个国家来看。第二，就是个人的真假信仰的一个辨别的标志哈，那是针对个人的。第三，就是无花果作为末世的预兆与主再来的标记。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那第一个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属灵光景的一个象征呢，就交给我们伟大的牧星老师来先讲第一点哈。
好，我来讲第一点哈，就是耶稣咒诅无花果树。我们先来读马可福音的11章12到14节，这里选择的圣经的版本是和修本。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他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过去看是不是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他到了树下竟找不到什么，只有叶子，因为不是无花果的季节。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永没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都听到了。这是发生在受难周的事情。耶稣离开伯大尼，肚子饿了，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叶子长得茂盛，就走过去想摘点果子充饥，结果呢只有叶子，一个果子都没有。耶稣就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你可能会问，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经文不是说不是结无花果的季节吗？这看起来好像耶稣有点不讲道理啊。其实不是的，耶稣经过无花果树的时候应该是逾越节快到的时候。这的确不是无花果的主要收成季节。但这时候健康的无花果树的叶子下面应该会出现嫩果。是可以充饥的。但主耶稣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却找不到任何嫩果。这样这棵无花果树可能不健康。以后也不会再结果子了。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看，耶稣这个举动是一个先知性的象征行动。什么意思呢？就是用一个实际的动作来传达属灵的信息。在旧约里先知常常这样做，就是用具体的事情来警告百姓。在这里无花果树象征了以色列，有叶子可以代表外表的宗教活动。看起来很敬虔但没有果子。表示以色列百姓内心根本不信神，不顺从神。因此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结果呢，神要收回祝福，施行审判。果然第二天门徒再经过那里，发现树已经完全枯干了。这枯干的景象是和上下文挺吻合的。我们看到在马可福音的11章12章讲耶稣洁净圣殿，又讲了松萼园户的比喻。当时的圣殿虽然外表堂皇，但里面的宗教领袖早就失去了真正的信仰。圣殿成了他们欺压百姓谋取私利的地方。无花果树的枯干正是对这种外表敬虔内里败坏的宗教形态施行审判的宣告。
是的。
在马太福音的21章18到19节也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福音书对这件事情的叙述反映了耶稣既是先知，更是掌管审判和赐福的主。
是啊。
第二，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的比喻，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3章6到9节。这个是何修本啊的记载。于是耶稣用比喻说，有一个人在葡萄园里栽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前来在树上找果子，却找不到，就对园丁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棵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到，把它砍了吧。
哇，
何必白占土地呢？园丁回答，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个比喻讲的是什么呢？就有名的比喻，无花果树象征以色列百姓，原主象征神。那么原主来找了3年都没有找到果子，
对，很失望
啊，很失望，就想把树砍掉。这个很自然的。为什么还让它白白占着地呢？但园丁就求情说，主啊，再给他1年机会吧，让我松松土，施施肥，明年再来看，如果还是不结果，那时候再砍也不迟。这3年的时期呢，代表神对他子民的恩慈和忍耐。 本来无花果就不难种也不难结果，但园主等了3年还没有收成，就知道这棵无花果树是不能再结果子的，
没有用处，
没有用了。这代表神一直在等待子民，
等啊等啊等，
但子民始终没有结出合神心意的属灵果子，那么属灵的状况就很糟糕了。但我们还是看到神的仁慈，因为砍树的动作还是推迟了，
本来想砍了，但是
对，本来要立刻，但是推迟嘛，现在啊，
对对对，
所以神是还有他的怜悯。
对，
那么路加福音13:8-9那里记载，园丁对园主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在树周围掘开土，加上肥料，以后如果结果子便罢，不然呢再把它砍了。他求园主再给那棵无花果树一年的时间去结果。
对，
这里也正呼应了上文13:5，那里耶稣发出的呼召，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多么迫切的呼吁以色列民要回转，走在神的心意里。
对，他口里就说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其实他心反应就是你们要快快悔改以免灭亡，对吧？就是这样的心境。
神真的非常有怜悯，不过当神的子民长久拒绝他，他们必要经历神的审判。
是的，
正如果我们参考诗篇105:33那里记载，神审判跟以色列为敌的法老王并他的人民，有这样的记载，他击打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毁坏他们境内的树木。在审判的时候，神也要同样惩罚他的子民。
对呀，
而那么原主的反应怎么说呢？他说，哎，何必白占土地呢？有圣经学者就认为这句话可能暗示神要以别的群体去取代不信的以色列人在神国中的地位。因为按上下文里，原则下文路加福音13:12-30那里记载呢，路加基属外邦人将成为神的子民，这个是上下文里给我们的
一个线索。
所以呢，这个比喻啊，我们念到这里呢，就让我们同时看到神他是公义的，而且他也是怜悯的，有这两种的属性。
对，
神是公义的，不结果的无花果树终究呢要被砍掉的，但神也是同时蛮有怜悯的，他差派耶稣来为叛逆的子民代求，再给子民机会。问题是叛逆的子民愿意悔改愿意结果子吗？这个比喻不单是对耶稣时代的以色列人的当头棒喝，也是对我们的提醒。
但愿我们都能向主既公义又怜悯。主，我愿向你。 好，现在我们讲在新约里面的无花果树的属灵意义或者象征意义的第二点。那刚才讲了第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属灵光景的一个象征哈，无花果就代表，那是整体以色列民或者这个国家来看。那现在比较看一个个人的，就是个人真假信仰的一种辨别哈。那第一点想看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7:16-20，想讲就是我们的真假信仰怎么分辨呢？第一点怎么分辨，就是凭我们结出的果子来认出我们的属灵的情况。我们来读马太福音7:16-20，同样是和修本啊。岂能在荆棘上摘葡萄呢？岂能在棘藜里摘无花果了？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而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也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那这段经文呢，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耶稣要警告门徒要小心分辨假先知。怎么分辨啊？就是凭果子认人。什么意思啊？就像你不可能在荆棘上摘到葡萄，也不可能在棘藜上摘到无花果哈。树的种类就决定了果子的种类，好树就结好果子，坏树自然结坏果子，这是大自然的常识哈，就很清楚了。那意思是说什么？就是说真正信靠神遵行天父旨意的人，生命当中很自然就会结出葡萄，还有我们今天主角无花果哈，就会结出这些好的果子。而在这里呢，葡萄无花果代表什么好果子？就是代表反映神性情的生命的特质。那神的性情有什么性情啊？我们所谓神的属性，就是例如是怜悯啊、良善啊、诚实啊等等哈。我们有这些生命的素质，又有反映这些素质的行为表现哈，就是好的果子，就是无花果，就是葡萄。那如果是坏的果子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假冒为善啊，骄傲啊，争竞啊，欺骗等等，就是坏的果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是那些棘藜啊，那些荆棘就会长出这些东西来。所以属灵生命和行为表现是紧密的相连的。我们不能说啊，我信神活得跟那些棘藜荆棘一样啊，也不能说爱神却对人刻薄啊、骄傲啊、自私啊。我们生命要像无花果，要像葡萄。这就是无花果哈，好像是代表个人真假信仰的一个辨别标志。那我们还有另外一段经文的，就请木心老师来讲一讲。
对，另外一段经文呢，记得在约翰福音的1章，主要讲的是无花果树下的拿单叶。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是这样讲的，就是耶稣看见拿单叶向他走来，就论到他说，看哪、这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对耶稣说，你从哪里认识我的？耶稣回答他说，非利还没有呼唤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回答他，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这段故事很有意思，就是非利去找拿单叶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单叶一听就说，拿撒勒那种地方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
这是很鄙视他啊。
对，非利就说，你来看嘛。结果拿单叶走到耶稣面前，耶稣一开口就说，看哪、这真是个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拿单叶吓了一跳，你怎么认识我的？耶稣说，非利还没有叫你之前，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单叶一听立刻就信了，说，拉比，你真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为什么耶稣提到无花果树底下拿单叶就信了呢？当然，第一，这是让拿单叶看到耶稣有超人的能力。
对。
另外，在犹太文化中，无花果树底下是犹太人研读律法、默想神话语、祷告寻求弥赛亚的地方，
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啊！无花果树底下有象征意义的。
对，无花果树叶大，阴凉好，很适合安静思考。拿单叶在那里做什么呢？很可能就是在读圣经、祷告，甚至在盼望弥赛亚快点来。耶稣说，我看见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不只是说他看见拿单叶的地理位置， 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在告诉拿单也，他看见拿单也内心深处对神的渴慕和真诚的寻求，这让拿单也大为震撼，这位耶稣真的是弥赛亚，因为他连人心里的想法都知道。所以无花果树底下的拿单也在这里很可能象征了真诚寻求神的心智，这是非常宝贵也是主耶稣喜悦的。听众朋友，你有这颗心吗？
我们三个相约在无花果树底下，好吗？
好，非常好。
好，现在我们来到第三个，就是无花果或者无花果树在新约的一个象征意义。第三点了，就是末世的预兆与主再来的一个标记啊，一个标记。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看耶稣用无花果树来教导
末
世的预兆。我们来念马太福音24章，也是有名的经段了，32到35节，和修本。32节说，你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习功课，当树枝发芽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当你们看见这一切，就知道那时候近了，就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一切都要发生。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绝不废去。这段话呢是耶稣在橄榄山上跟门徒说的。门徒问他，主啊，你再来和世界的末了会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就用无花果树打个比方。大家都知道春天一到呢，无花果树就会发芽长叶，你一看就知道夏天快到了。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对不对？耶稣说末世也是一样，当你们看见那些预兆出现，比方战争、灾难、假先知、福音传遍天下，天象异常，你们就知道人子就是耶稣他快回来了，就在门口了。
对，第二次再来。对。
那么另外一段经文呢，马可福音13章也是这个类同的背景，是28到31节，跟路加福音29到33节也记载了类似的教导。所以呢，我们说无花果树发芽的比喻呢，提醒我们什么呢？有几点很重要。第一个呢，就是让我们要警醒观察时代的征兆。这个预兆很重要啊。
知道主快来，但是也不要一定要计算哪一天，这个就是没可能。但是我们知道末日快来了，又有这种心态。
所以比喻呢有这个作用啊。那么第二呢，当然要持守信仰，不要被假先知的歪理动摇我们啊。这个耶稣在教训里面都常常都提到。第三，要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就像你看见树发芽就知道夏天快到了，耶稣说你看到末世的征兆就要知道主快回来了。那么你跟我们预备好了吗？无花果在新约圣经里就有刚才提到的三个主要的象征的意义啊。在这里呢还要简单交代一下。无花果在最后一卷书其实6章13节的意思。我们来念啊。这个和修本的启示录6章13节。天上的星辰坠落在地上，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这里呢最后一卷书提到的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的景象只是个比喻。它的作用是什么？是用来形容星辰坠落的景象。所以呢，这段经文的重点不是无花果的象征意义，而是要突出神审判的时候，哇，这个宇宙大震动的啊，太过惊人的场面了。
我挖，再挖，挖深一点。我想想，再想想。
主啊，求你帮助我能明白你的话语。
慢慢咀嚼，细细思量。良友电台，天天和你一起
真道分解。
好，我们就为今天的内容来一个简单的总结和应用哈。今天其实我们一口气就看了新约里无花果树的三大的象征意义啊，我们一人讲一个好不好？第一，以色列属灵光景的那个象征，是整个以色列属灵光景的象征。
第二，真假信仰的辨别标志，
这是针对个人的。还有第三呢？
第三呢，就是末世预兆与主再来的标记。
嗯，这是三大属灵意义啊。那今天怎么去应用我们所学的内容呢？可以三方面的。如果就我们的个人生命方面，我的生命是不是只有叶子，就是只是外表近前好像无花果树的叶子，还是真的有果子哈，就是内在的改变，还有有好行为哈。那就教会的牧养方面，我们要凭果子去分辨真假教师，坚守真道，远离异端哈。还有就末世方面，我们要准备自己，要持守信仰，警醒等候主再来。那弟兄姊妹，现在更了解到无花果在圣经里的象征意义了，我们已经一同来看过了。那乐意给你一个建议啊，一边吃无花果一边默想一下，回想你从前蒙召信耶稣到今天生命有没有成长呢？
嗯，对，
有没有结出果子呢？如果有，是什么果子比较突出呢？没有结果子的话，又是在哪方面没有结果子呢？困难在哪里呢？那有什么计划以后要多结果子呢？盼望你都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短信和我们分享。今天谢谢你的收听，真道分解和你一起探讨迦南果子的象征意义，一起为神的丰盛供应而感恩。我是乐意，
我是姚谦，
我是木西，
拜拜，
再会。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种草，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恩雨浇灌这土地，神儿女转向他，专注倾听他声音。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